2024年11月15日，一场由奈飞赞助的拳击赛在德克萨斯 Arlington 的 AT&T 运动中心打响。比赛的双方呢，一边是退役19年的前重量级拳王麦克泰森，另一边则是由网红转战职业拳台的杰克保罗。这俩人在年纪上相差了整整29岁，完全可以算作是儿子打老子了。因此啊，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话题度极高，双方的拥趸在网上唇枪舌剑。泰森的粉丝说，保罗想要打60岁的老头来给自己拉流量，年轻人不讲武德呀。而保罗那边则翻出了泰森当年咬耳朵的黑料，说他偷袭都武装到牙齿了，到底是谁不讲武德，一目了然啊。而奈飞呢，不愧是搞事情的专业户啊，非但没有对这些网上的骂战降温，反而是火上浇油，不仅开出了4000万美元的超高奖金，还在开赛之前就推出了保罗 VS 泰森倒计时的纪录片，把热度和话题度拉到满格，之后更是对比赛全程直播。虽然在直播过程中啊，出现了转播视频清晰度不佳、缓冲过多、严重影响流畅度等问题，但全球观众还是超过了1.08亿，创造了迄今为止流媒体最高的体育收视率记录。但是很多观众以及体育评论员看完之后啊，却表示整场比赛乏善可陈。尽管双方打满了8个回合，最后以保罗的点数取胜，但是真正拳拳到肉的时刻却屈指可数。更多时候呢，是保罗利用自己年轻、体力好以及身高臂展的优势，对老拳王泰森进行了迂回式的风筝打法，说白了就是有效但是不好看啊。因此啊，不少人为泰森鸣不平啊，将他比作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里的男主人公，为了拿到那点养家糊口的钱，饿着肚子上了拳台，被新人小伙打趴在地时，还心心念念着那块没吃到嘴里的牛排，无奈、心酸，又带着些宿命般的悲壮。不过，很快就有人出来说了，这场拳赛，泰森尽管没有赢得奖金，但2000万的出场费可是旱涝保收啊！而且作为曾经全球收入最高的体育明星，怎么说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咱就别啃着白菜愁人家吃不上海鲜了。于是啊，又有不少人质疑，这就是一场假拳。一方为了钱，一方为了名，双方各取所需，奈飞坐收渔利，只有观众们成为了他们 play 中的一环。但是啊，不管怎么说吧，人家泰森以58岁高龄，还能跟29岁小伙打满全场，而且一开始还在点数和气势上占了上风，不亚于78了还能当总统的特朗普啊，40了还在 NBA 称霸的詹姆斯，以及71了还搁那谈恋爱的刘晓庆啊。可能对于新生代的观众们来说，泰森的形象就是这次这个年近花甲还在拳台上跟网红对垒，老则老矣，恰饭不丢人的廉颇。90后的观众对他的记忆可能是《最后大丈夫》那里极具节奏感的一拳，又或者是他在拳台上的那出《舌尖上的拳王》。而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了80年代拳击界黄金时代的人，才能记起鼎盛时期的拳王泰森所带来的那种恐怖的压迫感，以及那一场场让对手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比赛。年少成名，青年入狱，中年丧女，老年还在打拳，可以说泰森的这一辈子活出了很多人的几辈子。下面就让我们来讲讲这个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拳王泰森。时至今日啊，网上一直都流传着一种说法，泰森呢其实是一个先天拥有多一条 Y 染色体的超雄症患者。有人更是通过他的体格、外貌、拳台上凶狠的作风，以及对女性超乎寻常的兴趣来佐证这一点，认为正是他自带的这种恶魔基因，不仅让他成为了一代拳王，也将他打入谷底，成为令人唾弃的阶下囚。不过啊，也有很多医学相关人士出来辟谣，说超雄症呢，的确会引发一些情绪和行为问题，也常常会造成学习能力的欠缺，但是症状里的肌张力低、动作不协调、面部不对称，却明显和泰森不符啊。最重要的是，泰森在10岁前其实是一个腼腆、害羞、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的小男孩，从头到脚啊，看不到一丝超雄的影子。1966年7月30日，他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母亲 Lorna 是一个从 Virginia 来大城市打拼的小镇姑娘，在泰森出生前，她已经跟不同的男人生下了一儿一女。根据出生值显示，泰森的生父是一个来自牙买加的出租车司机， 跟 Lorna 有一段露水情缘，但是在发现她怀孕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没有一技之长又大着肚子的 Lorna 只能委身于一个布鲁克林的皮条客，可是这段感情也只是持续到泰森出生。皮条客得罪了黑帮之后跑路了，还不忘把跟前妻生的儿子一并甩给了 Lorna。 要养活家里这一堆孩子， Lorna 无奈之下只得在街上做起了皮肉生意。妓女的孩子，没爹的野种，就成为了小泰森挥之不去的标签。跟后来的五大三粗一身腱子肉不同，那个时候的泰森呢，又瘦又小，因为先天弱势戴着眼镜，讲话的声音也有些尖细，再加上他尴尬的家庭出身，让他成为了在学校被孤立霸凌的对象。由于没有朋友，孤独的他每天最大的安慰和乐趣就是跟鸽子们讲话。他用午饭省下来的面包去喂鸽子，还给每只鸽子都取了名字。可即使是这么一丝温暖，还是被一个欺负他的小霸王给打碎了。那个孩子啊，当着他的面把一只鸽子的头活活的给拽了下来，鸽子血喷了他一脸啊。就在那一刻，泰森体内压抑已久的血脉好像突然就觉醒了，他奋力挣脱了按住他的两个孩子，以一敌三，把对手揍得满地找牙。尽管之后啊遭到了学校的处分，但是他也一战成名，再也没人敢欺负他。尝到用拳头来讲道理的甜头后啊，泰森一发不可收拾。短短三年间，他打遍了整个布鲁克林，击打和抗击打能力在一场又一场的街头斗殴中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也让他成为了警局的常客，才刚满13岁就有了38次被捕记录。按照这个节奏啊，他很可能会在几年后就因为帮派火拼而曝尸街头，或是喜提永久劳犯卡吧。而幸运的是呢，他遇到了一个颇有同情心的青少年管教中心的教官。小子，既然你那么喜欢打架，为什么不试试看练拳击呢？既可以合理合法的打人，还能有钱拿。一听还有这等好事，泰森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在教官的牵线搭桥下认识了自己的启蒙教练达马托。当时的达马托已经是一个70岁的老人了，虽说年轻的时候呢也培养出过好几个金腰带拳王，但是因为年事已高，无法亲自上阵演练，所以被业内啊看作是一个行将就木、毫无价值的老古董，根本没有年轻的拳手会请他指导。就像炸鸡遇上了啤酒，汉堡遇到了可乐，泰森也终于遇到了达马托，开启了传奇的篇章。达马托第一眼看到泰森啊，就眼前一亮，觉得这孩子肯定不简单，因为他呀没脖子。不是说他真的没脖子，而是他的脖子呢又粗又壮，和头连成了一体，甚至看上去啊比脑袋还大一圈，非常有特点。俗话说啊，看一个人打架厉害与否，外行呢看腹肌，内行啊看背肌，专家看脖子。因为脖子这个最脆弱的地方，一定得练得足够强壮，才不会因为击打而左右摇晃，重心失衡，更不会因为挨了一拳而窒息。泰森的脖子天生肌肉发达，跟带了一圈围脖似的，可谓是练拳击的圣体啊。不仅如此啊，达马托很快就发现了泰森的其他闪光点。这孩子尽管身材不高，臂展也不长，但是胜在身手矫健，底盘稳啊，而且出拳呢快很准。于是啊，他就为泰森专门设计了一种躲闪加勾拳的战术，着重于出拳速度，练的就是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泰森呢，身高1.78米，在怪兽林立的重量级拳击界算得上是一个小个子。面对这么一个先天劣势，达马托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他弯下膝盖，降低重心，强迫高个子的对手弯腰跟他打。这么一来，在别扭的进攻姿势下，对方会更容易露出破绽，给泰森的重拳反击制造机会。而最具特色的呀，是泰森独有的躲猫猫战术，把拳套呢高举在自己的拳骨之上，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节奏左右摆动头部和上半身，像一条随着笛声起舞的眼镜蛇，找准时机就会给对手致命一击。可能就连达马托他自己都没想到，泰森这一独特的摆动躲闪风格，在不久的将来会像拳王阿里的蝴蝶步一样载入拳击史册。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待会儿会细说。达马托这个人呢，终身未婚，无子无女，但是却在晚年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了泰森的身上，不仅指导他练拳，还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读书学习。为了做到劳逸结合，还多次自掏腰包带他出去旅游散心，让这个连纽约都没出去过的穷小子增长见识。 泰森16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达玛托申请成为了他的监护人，也成为了泰森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他对泰森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放心，不看见你成功，我是不会死的。直到今天，泰森说起这位亦父亦友的恩师，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达玛托亲眼看到他成为世界冠军。1980年代初，泰森便在达玛托的带领下开始参加一些青少年级别的比赛，胜多负少。他在1981年和1982年连续赢得全国青年奥林匹克锦标赛的冠军，并创造了8秒内击倒对手的记录，在圈子里头也算是小有名气。18岁的时候呢，泰森参加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拳击预选赛，但是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以点数输给了亨利·提尔曼，无缘奥运赛场。这次失利啊，让泰森决定进入职业拳击界。在第一场比赛中，他在开场不到两分钟将对手一拳击倒，从此开启了极具统治力的泰森时代。在成为职业选手的第一年，他就创下了15战全胜的辉煌战绩。但是呢，恩师达玛托也在同一年去世，没能看到他戴上金腰带的那一刻。即使没了达玛托的加持，泰森依然一路高歌猛进，将记录推进到28连胜。而最恐怖的是啊，在这些比赛当中，有26场都是以 KO 对方而获胜，甚至其中16场的对手还没能在他面前挺过一个回合。1986年11月，20岁的泰森仅用两个回合就 KO 了 WBC 的世界级拳王博比克，不仅拿下了人生中第一条金腰带，更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四个月后，他以点数获胜拿下了 WBA 的金腰带，又过了不到五个月拿下了 IBF 金腰带，完成了拳击界的大满贯，达到了拳击界的巅峰啊。当时的泰森强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几个大东家要么就根本不对他的获胜开盘，要么就是赔率低到惊人，几乎所有人对他的胜利都持一个默认的态度。唯一有点刺激的呀，就是赌他能够在几个回合内 KO 掉对手。随着电视实况转播的兴起，泰森的视野简直可以用烈火烹油、鲜花灼颈来形容。1988年，随着迎娶电影演员 Robin Givens， 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他的爱情和家庭也走上了巅峰，个人生活和拳击的成就都进入了公众视野的中心。可是命运的转折也就在这时悄无声息地到来了。启蒙教练达玛托去世前啊，由于实在放心不下这个刚成年的徒儿，他专门指定了自己的多年好友比尔凯顿成为泰森的职业经纪人。有了这个托孤重臣的指点，再加上之前达玛托多年帮他养成的自律自爱，所以呢，泰森在职业生涯的前两年在拳台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是私下里呢，依然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大男孩，面对记者的提问时常表现得手足无措。可这一切啊，在他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男人之后就全变了。唐金 Don King 这个名字里带个王，头发里啊像是随时会飞出一只鸟来的人，号称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拳击经纪人，没有之一。如果说泰森的26连胜是拳台奇迹，那么唐金在一年时间里推广了23场拳王争霸赛，也算是经纪人这一行里无法打破的记录了。不管是初代拳王当年的阿里，还是后来的弗雷泽、小罗伊琼斯、霍利菲尔德、福尔曼，这些个世界级拳王啊，都是他手中的一张张王炸。很多时候呢，一场比赛打下来，双方都是他唐金代理的选手，简直是秦始皇烙大饼，翻来覆去都是赢啊。唐金啊，不仅囊括了大半个拳击圈，还进军演艺圈，在 Michael Jackson 还是 The Jackson 5的时候就签下了他们的世界巡演，狂赚 1.5 亿美元，后来更是把他牵线给了百事可乐，成就了广告史上的盈利奇迹。所以啊，当他看到泰森这个百年不遇的奇才之后，迫不及待的要将这棵摇钱树收于麾下。他采取的手段呢，倒也非常的简单粗暴，金钱、美女、豪车、名表，泰森喜欢什么就给什么，哪怕是一块铁板都能给他腐蚀穿了。而泰森啊，还真就没那么耐腐蚀。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他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任，甚至还没学会该如何正确花钱的时候，就被几千万、上亿的财富砸昏了头。当金钱、美女、地位都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不管做出多么荒唐的举动，都会变得那么的理所当然。简化成四个字就是有钱任性。在唐金的鼓动和诱惑下，泰森很快就把吃喝嫖赌玩了个遍，并且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且呢，唐金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黑白通吃，不管捅出多大的娄子，他都能一手遮天的给抹过去。所以啊，不管是夜店打人，还是酒后驾车撞坏跑车，只要泰森一个电话过去，唐金很快就能提着满箱的现金，带着豪华律师团把他给捞出来，脸上挂着笑，态度永远都是：小老弟，这算多大事儿？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啦。唐金呢，如此不遗余力地去讨好泰森，除了看重他的吸金能力，更为了让他在纸醉金迷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为越是这样，就越好掌控嘛。以泰森当时的阅历啊，哪里能看穿这个老狐狸的花花肠子啊？他只觉得唐金为人仗义，不仅能平事儿，还能带着他吃喝玩乐。相比之下，那个比尔凯顿既不让他喝酒玩女人，又不让他乱花钱，胡吃海喝都不行，闷出个鸟来，实在无趣。于是啊，1988年，在泰森事业如日中天时，在唐金的各种怂恿下，泰森和比尔凯顿解约，正式将唐金变成了自己的唯一经纪人。如果说泰森年少时遇到达马托是如虎添翼，那么这次和唐金搞到一起啊，就只能算得上是狼狈为奸啊。在唐金看来，只要泰森的拳头依然够硬，那么他场下的堕落糜烂根本就不是个事儿，甚至还能利用丑闻把他的热度给炒起来。于是对于他的放纵行为，不仅是默许，甚至是鼓励，为的就是把他打造成一个拳坛坏小子的形象。最出名的一次啊，是在1988年12月。泰森在纽约曼哈顿的一间脱衣舞酒吧骚扰一名舞女。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喝得醉醺醺的泰森痴汉附体啊，追着人家那个舞女到处跑，嘴里头不干不净地说着下流话，手上还在不停地揩油。最后啊，舞女实在被他骚扰得烦了，转身给了他一耳光，并且威胁要报警。世界拳王当众被人甩巴掌，泰森立马就炸了毛，眼睛一横，眼看着就要发作。周围的人见他攥起波大的拳头，心里都为那个舞女捏了把汗啊！这一拳下去，哪还能有命活呀？好在泰森的理智在最后关头踩了一脚刹车，并没有上演三拳打死镇关西，而是老鹰抓小鸡儿一般把舞女给提了起来，跟拿一个运动水瓶似的，一顿猛摇，然后呢还把他推倒在地。舞女之后就把泰森告上了法庭，索赔400万美元。而唐金找来的律师一通猛辩，说当时啊，泰森是喝断片了，神志不清，根本不受控制，所以才有这样的出格举动。虽然很没有礼貌吧，但是实际伤害性的并不高。结果法官还真就听进去了，虽说判了泰森败诉，但是把赔偿金啊从400万降成了100块。听到这个连零头都算不上的金额，被告席上的泰森笑开了花，掏出钱夹子，抽出一张100元美钞，啪一声贴在自己的脑门上，然后伸着脖子把钱递给了舞女，用这种方式报了之前那一巴掌的羞辱之仇。可是啊，他的荒唐行径远不止于拳台之下。泰森后来自己也承认过，由于害怕吸食违禁品过不了尿检，唐金专门给他定制了几个假阳具，把泰森老婆的尿液灌进去，以求偷天换日逃脱赛前尿检。而且啊，唐金还干过收买裁判、威胁对手等等的龌龊事，把本来就火药味十足的拳击界搅得是乌烟瘴气。而三观早已被他带偏了的泰森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反而是他那个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妻子 Robin 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而且还在 ABC 电视台一档名叫 2020 的节目中大倒苦水，指责泰森不仅婚内出轨、喜怒无常，还对他实施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力。节目一经播出，泰森这形象啊，更是跌入了深深的谷底。女权团体指责他，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台下，都是一头不受控制的野兽啊。而面对铺天盖地的负评，泰森呢，永远面带着一股子憨劲儿的傻笑，一副好男不与女斗的架势，浑然不知啊，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台上台下的一场混合双打。 1990年2月11日，在唐金的安排下，泰森在日本东京迎战挑战者，绰号为破碎者的道格拉斯。尽管丑闻缠身啊，泰森在赛前依然是获胜大热门。拉斯维加斯的 Marriage 赌场把他获胜的赔率打低到了1:1.03。也就是说，如果用100块钱压住他赢，那么回报啊，也就是区区3块钱而已。而对手道格拉斯的获胜赔率呢，则高达1:46。不管是赌徒还是赌场老板眼里啊，他不过是放在泰森案板上的又一块肉而已。可是啊，这场比赛一开始就让许多人大跌眼镜。道格拉斯面对神一样的泰森毫不畏惧，接连用刺拳击退他的近身攻击，而泰森呢似乎并不在状态，不仅一度速度比不上对手，著名的闪电快拳也被压制，一个也没打出来，甚至还在第二回合快结束时被道格拉斯一记上勾拳击中了下巴。这一幕啊，让在场边的助理教练都忍不住大喊，你别光站着呀，你他妈的出拳打呀。而负责转播的 HBO 解说员也不禁感慨，这场比赛你也说不出就是哪儿不对，但是他就是不顺。当然了，这话呀仅仅是针对泰森而言。到了第五回合，道格拉斯又是一记重拳击中了泰森的左眼角，让他整个半张脸都肿了起来。而更要命的是，因为过于拖大，根本不相信泰森还会在比赛中受伤，他的团队甚至连消肿的冰袋都没有为他准备。无奈之下呀，只能用一个装了冰水的乳胶手套来代替，导致整个下半场泰森的左眼肿到根本睁不开，视野几乎为零。可即使是这样，泰森还是在第八回合一记右勾拳把道格拉斯击倒在地，这让场边所有人啊都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尽管过程不顺吧，但他还是 KO 掉了对手。结果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裁判数秒到9的时候，道格拉斯居然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了，成为了第一个被泰森的铁拳打倒之后还能站起来的男人。这一幕啊，不仅把泰森和他的团队惊到目瞪口呆，场下的观众更是激动得热血沸腾啊，也顾不得自己会不会输钱了，一边倒地为道格拉斯加油。在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下，道格拉斯在接下来的第9回合顶住了泰森的猛攻，并且在他体力消耗殆尽的时候又一记精准打击，打到了泰森已经受伤的左眼眶上，疼得他倒在绳圈上无法招架。而在第10回合，道格拉斯乘胜追击，先是一记上勾拳打了泰森一个踉跄，然后四拳全部打到他头上，拳台上的泰森轰然倒塌，重重跌倒在地。现场的记者抓拍到了这经典的一幕，发表时候的配文呢也非常的简单粗暴，神也会倒下，泰森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 KO。 这场胜利也让道格拉斯从破碎者升级为了屠神者。而对于泰森来说，这场比赛所带来的后续伤害则更加的不可估量，毕竟在这之前他就好比是复联里头的灭霸，是这个拳台上无敌的存在。而就像是被钢铁侠一拳打出了血一样，在这场比赛之后，人们都意识到泰森是人不是神，一样可以被击败。钝感力十足的泰森丝毫没有感到山雨欲来啊，他觉得不过就是输了场比赛嘛，拳照打，酒照喝， party 照样开通宵。直到一年后，一则新闻刷爆了全美头条，泰森因为强奸罪被捕了。事情起因啊，是1991年7月，美国 Indianapolis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黑人博览会，作为会场的养眼担当，主办方还举办了黑人小姐选美。这要多说一句，不管是黑人博览会还是黑人小姐，现如今呢，因为政治不正确都遭到抵制而取消了。不过当年啊，这可是一大盛事，不仅是在政界，演艺圈的黑哥黑姐们都来捧场，体育圈的顶流明星比如乔丹、皮蓬也都在邀请行列，而拳击界的伊戈·泰森自然也在 VIP 名单上。不仅如此啊，他还要和那些选美佳丽们一起拍一则公益电视广告。泰森的好色啊，一直是出了名的，而这次一口气儿被20多个美女环绕，那还得了？就好比是孙悟空进了蟠桃园，猪八戒掉进了盘丝洞，眼睛都直了，哈喇子流一地啊。一位选手回忆说啊，见着的大明星泰森，那大家非常拘谨，不仅是排练的时候啊放不开，合影的环节呢更是畏手畏脚。结果人家泰森却跟个自来熟一样，拍着大腿让美女们别客气，都坐上来。这一坐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泰森在美女堆里是左拥右抱，不仅专门撸起袖子展示肌肉，还舔着脸问人家，姑娘，你怕我不怕？在场的很多女孩啊，对他的这些举动是脸上笑嘻嘻，心中妈卖批。但是有一个名叫 Desiree Washington 的18岁姑娘却有些不同，她牌量条顺，性格十分大方，对拳王呢也比较殷勤，这可把泰森高兴坏了，当场跟她交换了电话号码，相约晚点时候再进行一次深入交流。之后啊，泰森就像个痴汉一样，给 Desiree 打了无数个电话，想要约人家出来。根据泰森司机的回忆，当时泰森在电话里头反复哀求，说自己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想要走之前再见一面，语气和态度好似一个害怕女神拒绝的高中生。 Desiree 呢，在这番死缠烂打之后，终于在当天半夜答应跟他出来兜兜风。结果俩人这一兜啊，不知怎地就兜到了泰森下榻宾馆的套房里。 Desiree 回忆说啊，一开始呢，两个人都只是坐在床上看电视，泰森先是问了一下他的家庭状况，然后啊，突然就问 Desiree 到底喜不喜欢自己。这个问题吧，完全没有任何起承转合，既突兀又尴尬。于是呢， Desiree 出于礼貌就回答说，我们刚刚认识不久，谈不上喜欢，不过呢，我对你也没反感。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泰森听来，简直就是美女给他的本垒打开了绿灯啊。于是呢，他就趁女孩去洗手间的功夫把自己脱了个精光，之后啊，更是不顾 Desiree 的反复拒绝，来了个霸王硬上弓。两个多小时后， Desiree 在朋友的陪同下哭得梨花带雨，直奔最近的警察局报案，说自己遭受了泰森的侵犯。警察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一边安排对他进行身体检查，一边马上派人前往酒店，把正在蒙头大睡的泰森直接铐走，并且将他的房间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摊上了这样的大事，泰森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唐晶打电话，叫他赶紧过来捞人。可是啊，这次唐晶尽管人来了，但态度吧却跟之前截然不同。他当着警察的面怒斥泰森不是个东西，连18岁的小姑娘都不放过。最后啊，不仅没能把他给保释出来，反而第二天泰森因为侵犯选美小姐被捕的新闻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啊，唐晶便以自己心脏病发作为理由，给前来求助的泰森吃了闭门羹。没有了唐晶那黑白通吃的支持啊，泰森在这起案件中很快就陷入了被动，不仅是媒体上被搞臭，当地的首席检察官更是扬言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办成铁案，泰森的牢饭这回是吃定了。无奈之下，泰森的团队只能发动超能力，请来了50多岁的名律师 Vincent Fuller 来当他的辩护律师。这人啊，之前最大的成就是把一个对里根总统连开6枪的刺客成功的给打成了精神病发作不受控制，连刺杀总统都能变成无罪，那泰森这个案子应该是小菜一碟吧。一开始啊，福尔自己也认为这个事儿十拿九稳，因为根据警方的验伤报告， Desiree 的私密部位的确有2处轻微的撕裂伤，证明他发生过比较激烈的性行为，但是除此之外，他的身上没有检查到任何程度的淤伤、擦伤。那泰森那么一个200多斤、全身肌肉的猛男，如果真是对 Desiree 使用了暴力，那估计啊都不需要使用1成功力，他就已经香消玉殒了。除此之外啊，警方还在宾馆套房的厕所里找到了一条女士内裤，根据 Desiree 自己所说，是他主动脱下来的，那就很奇怪了呀。因为同样根据他的说法，他当时从厕所里出来，结果看见泰森在床上脱得赤条条的，他就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那为什么他也要脱掉内裤呢？这难道不是50步笑100步吗？而且宾馆工作的一位员工也证实说啊， Desiree 那天凌晨离开的时候显得非常的生气，把房间的门摔得山响，但是他生气的点啊，其实是因为泰森不但拒绝送他回去，甚至连楼都没下，而是安排司机代劳。面对泰森这种提上裤子就翻脸的渣男行径， Desiree 在酒店大堂破口大骂，并且当众放出狠话，我会报复的。正因为如此吧，律师呢信心满满，觉得这就是泰森精虫上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女孩呢，发现上位不承诺而提告，说白了就是双方在投入和预期回报上发生了偏差。但是啊，接下来的庭审却上演了一出美娇娘以柔克刚，色拳王败走麦城。根据一位参加旁听的记者描述，出庭作证的 Desiree 穿了一身白色套装，戴着面纱，显得身材娇小，楚楚可怜。 他在法庭上做出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陈述，把案发的细节娓娓道来，陪审团听得非常投入，其中的九名男性更是时而摇头叹息，时而眼冒怒火，怜香惜玉之情溢于言表。之后啊，检察官的陈述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戴穗是一个涉世未深、天真浪漫的小女孩，出于对泰森的崇拜之情答应跟他出来约会，谁知泰森却只是缠人家身子，引诱他到自己房间并强奸了他，一朵娇花就这么被野兽给毁了。眼看着情感的天平开始倾斜，泰森这边的律师也开始发力了，说您别看这小姑娘天真无邪的样子，其实啊，工于心计，看上的就是泰森的钱财和名气，就算是不能上位成为合法夫妻，至少也能在他身上狠敲一笔啊。发现赔了身子却啥也没捞着之后，才反咬一口把泰森告上了法庭。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律师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对 Desiree 进行了狂轰乱炸式的交叉盘问，试图乱了他的阵脚，找出他证词中的漏洞。结果啊，人家小姑娘却顶住了这一番又一番的攻势，不卑不亢地回答了所有那些令人难堪的问题，甚至还找准机会进行反击。比如啊，律师问他，你是否在仅仅和泰森见面几分钟后就亲吻了他？ Desiree 承认说的确有这么回事啊。律师乘胜追击，那你难道不觉得这有点难为情啊，或者是恐惧和害怕吗？ Desiree 就回答说，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当时我觉得他没有恶意啊。不过那个吻其实并不美妙，因为泰森有严重的口臭。他不仅是把这个暗藏着作风不检点的刁钻问题给挡了回去，还顺带着让泰森射死了一回。而最关键的那个内裤问题，他回答的大大方方，说自己是在上厕所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生理期来了，这时啊才发现自己的包忘在泰森车子上了，他的备用卫生巾也在里头，在等待司机送包上来的时候，他干脆就把内裤给脱了。相比之下呀，泰森的证词却显得扭扭捏捏，在面对自己是不是主动脱光了躺到床上时呢，他居然脸红了，问律师能不能不回答，因为实在是太难为情了。在被法官拒绝后啊，他才非常不情愿地小声说啊，的确如此，不过强调说自己之前锁门的时候 Desiree 也没有拒绝呀，让他坐床上也没有异议啊。不过他也承认说 Desiree 说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不想跟他啪啪啪，不过当时箭在弦上，而且他也只是口头那么一提，并没有明显的肢体反抗，于是他这边也就没忍住。以如今的性侵定义来看， No is no， 不就是不，口头拒绝也是拒绝，女方哪怕是一开始同意也可以中途反悔，男方踩不住刹车那就是犯罪。但是啊，在此案发生的90年代初，嘴上说说到底算不算数这个问题，在司法界也依然是个问题。就像是泰森自己说的，蓄好了力一拳打出去，哪怕是裁判喊停，很多时候都收不回来呢，何况是他裤裆里那点事儿啊。因此啊，陪审团尽管在感性上站在女方这边，但是理性呢还是比较倾向于泰森的。可是偏偏是那个律师想要来个乘胜追击，好死不死的他还想再发挥一下，于是就在法庭上吧来了一段爹味十足的发言，说女性很多时候啊嘴上说不，但是身体很诚实，欲拒还迎更有情趣，很多情场老手都心知肚明，连哄带劝一样能成事儿。偏偏泰森这个铁憨憨他没听明白，把一个本来挺美好的事硬生生给弄上了法庭。这话一出啊，不仅是旁听席和陪审团都炸锅了，就连审判席上的女法官都皱起了眉头，啥时候女生答应跟你约会就默认跟你上床了，什么时候不愿意发生关系就成为一种情趣 play 了。这段弄巧成拙的强行洗白被法官直接打了个差评，他在律师发言后专门提醒陪审团，这是一种不尊重女性自我意愿的歧视性发言，大家不能将其作为判断泰森是否有罪的依据。而在之后的庭审中，法官更是体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具体就表现在泰森的律师找了一份记录，显示 Desiree 呢曾经控告过他的前男友强暴，但是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取消，这份文件却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在法庭上进行出示。而泰森在16岁的时候摸一个女店员屁股的案底儿，却能够作为有效的控方证据提交。庭审结束的最后一天啊，控方检察官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只要泰森同意认罪，那么他的刑期最多只有1年半， 比起之前设想的六年，算得上是打了个骨折。可是泰森却依然咬死不认罪。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承认我是个混蛋，干过很多不地道的事儿，但是我绝对没有强奸啊，更不可能认罪。之后的陪审团闭门讨论了10个小时。后来啊，有一个成员回忆说，由于这两方的支持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陪审团内部啊，差点都来了一场拳击赛。在经历了近20轮投票后，最后陪审团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判定泰森罪名成立，被判入狱6年。有人怀疑啊，18岁的 Desiree 之所以能在法庭上坚持指控泰森，背后可能有高人支持，而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泰森的经纪人唐晶。据传啊，在此之前，唐晶已经签下了那个击败了泰森的道格拉斯，并试图将其打造成新一代拳王。然而泰森一直不服啊，强烈要求和道格拉斯进行二番战，但是唐晶深知奇迹难以复制，因此就坚决反对。两人因此闹得不欢而散，甚至传出泰森有意提前解约，另寻经纪人的消息。眼看着这棵摇钱树想跑，心狠手辣的唐晶决定干脆利用这场丑闻彻底搞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泰森。而泰森出事后，唐晶迅速隐身的态度也让外界对这个猜测更信了几分。宣判之后啊，泰森作为一个重刑犯被送入印第安纳州一所高戒备的监狱服刑，后来因为表现良好，在3年后获批假释。回忆起这段牢狱生涯，泰森说这是他过得最充实、心情最愉悦、放松的日子。他不仅没有像媒体之前设想的那样在监狱里头啊用拳头大杀四方，反而是跟狱友们关系处得非常好，还开班进行健身教学，俨然一个监狱里的明星教练。1995年夏天，泰森出狱后，人们吃惊地发现，3年的牢狱生活没有消耗掉他的肌肉，蹉跎掉他的斗志。他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看起来都生龙活虎，甚至比入狱前还更胜一筹了。用泰森自己的话来说呢，他在监狱里头一天都没有停止训练，连牢房的地面都被他踩出了个坑。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他要上演一场酣畅淋漓的王者归来，夺回他失去的所有东西。1个月后，他进行了复出首秀，在第一回合就 KO 掉了对手，之后更是连胜3场，顺利赢回了一条金腰带。然后啊，他就遇上了职业生涯中的最强对手霍利菲尔德。霍利菲尔德呢，比泰森年长4岁，同样是一个力量和技巧兼备的全面型选手，而且还兼具1米89的身高以及超长的臂展。他在泰森入狱期间一统天下，同样赢下了3条金腰带，名望如日中天。最重要的是啊，他也是唐晶旗下的拳手，跟泰森可谓是新欢旧爱碰上了头啊。1996年11月，泰森和霍利菲尔德第一次交手，当时博彩公司依然是压泰森取胜的，赔率呢是霍利菲尔德的5倍。后来这场比赛被评为1996年最出彩的一场比赛，原因是两人势均力敌，虎虎生风，打得非常好看。但是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出，泰森急于求成，失误过多，而且坐牢失去的那3年啊，对他的临场经验和判断造成了影响。最后霍利菲尔德爆冷在第11回合击败了泰森，泰森职业生涯中第二次被人 KO。 对于这次失利啊，泰森将其归咎于霍利菲尔德2次故意用头撞他，而裁判呢却视而不见。心有不甘的他相约7个月后再战一场。这场世纪二番战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儿。尽管前2回合霍利菲尔德凭借点数占据上风，但他的铁头功啊没闲着，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硬生生在泰森的眼眶上撞开一道大口子。裁判呢虽然短暂叫停了比赛，为泰森的医疗团队争取了紧急处理的时间，却并未判定霍利菲尔德犯规。泰森对此极为不满，怒火掩盖了伤口的疼痛。于是啊，在第3回合开始前，泰森做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他没戴牙套就上场了，被裁判发现后呢，予以警告，并且让他戴好了再上场。当时啊，现场的解说还开玩笑呢，说是不是泰森脑袋被打失忆了，连这么关键的护具都忘了戴。但是啊，之后发生的一幕却表明他其实根本就是有备而来。就在第3回合还剩不到40秒时，二人再次激烈缠斗，泰森趁其不备，突然张开大口，一口就咬向了霍利菲尔德的右耳，下口之狠啊，把他耳朵上的小块软骨都咬了下来。 霍利菲尔德当场疼得大叫，耳朵更是血流如注。泰森此时呢，居然还想要从背后偷袭，好在被裁判赶紧拦下。这么疯狂的一幕震惊了全世界，也成为拳击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咬耳朵事件，让这场比赛彻底载入了争议的史册。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让场上陷入了一片混乱，就连见多识广的裁判也不知道该拿这个动手又动口的情况怎么办，只能先征求现场医生的意见。医生在对霍利菲尔德的耳朵进行了简单包扎后，确认可以继续进行比赛。于是裁判宣布咬人行为属于故意犯规，将会一次性扣除泰森两分。泰森还老着脸皮辩解说呢，霍利菲尔德的耳朵是被拳头打伤的。结果裁判当即回怼，胡说八道。泰森啊，要么就是有严重的强迫症，要么就是非要尝尝舌尖上的拳王是什么味道。在返场比赛后啊，居然又张嘴咬了霍利菲尔德的左耳朵。这回呢，尽管没咬下来块肉啊，但是也在他的耳朵上留下了牙印儿。尽管裁判并没有看见这第二次咬人，但是在霍利菲尔德团队强烈抗议下，他进行的慢镜头回放确认无误后，果断叫停了比赛，宣布取消泰森的比赛资格，霍利菲尔德获胜。这个结果让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怒火中烧的泰森想要扑上去继续打，结果又一次被人死死拦下。很快啊，拳台上除了裁判和两位选手，还有双方的工作人员以及维持秩序的大量保安，拥挤程度啊，堪比地铁的早高峰。而有关泰森为什么会突然狂性大发，在台上做出咬人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泰森当时自己的解释是，他霍利菲尔德反复用脑袋撞我，裁判拉偏架还不判犯规，于是我就决定以牙还牙啊，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是在多年之后啊，在自传中提及此事的时候，泰森改变了说法，说他当时就是脑子一热，莫名的想起了那场东京输给道格拉斯的比赛。正是那场比赛之后，他不管是事业还是人生，哪哪都不顺。眼看同样的情景再现，他心中顿时涌起了一种深深的恐惧，觉得不惜一切都必须把这场比赛拿下，否则啊，可能人生会再度陷入低谷。由于两人的身高差距，他这么一抬头，能够够着的那就是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了，说白了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急眼了，输不起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泰森是输拳又输人。事后啊，他被吊销了拳击执照，并且处以$300万的罚金，之前好不容易挣回来的金腰带也没了。泰森的这次咬耳朵事件啊，可以说是给他的职业生涯盖上了棺材板。此后啊，他虽然零星的参与了一些比赛，但无论输赢都难逃外界的嘘声。哪怕偶尔赢得胜利，在旁人眼里也不过是给那棺材板上多钉了几颗钉子罢了。2005年，泰森正式宣布退役，但是呢，这个消息甚至没有登上头条，仿佛拳击界早已准备将他遗忘。然而啊，退役后的泰森在台下的生活却同样充满了戏剧性。他在不同电影里进行客串，除了先前说到的《最后大丈夫》，还在《叶问三》里头和甄子丹有过一段3分钟的打戏，净赚$400万。他甚至还代言了一款叫做《蓝月传奇》的国产网游，在广告里用生硬的中文说：“玩家爸爸，过来打我。”因此啊，很多中国粉丝直呼辣眼睛，说他晚节不保，什么烂钱都要掐。美国粉丝们呢，也没好到哪去。这些年来，泰森成立成人电影公司，开迷幻小绿叶种植园，旗下出品的一款产品还是耳朵形状的软糖，把当年咬耳朵的丑事又一次拿出来炒作带货。这次啊，又跟年轻20岁的网红打拳挣出场费，这哪是拳王啊，说他是圈钱王还差不多。不过对于这些非议呢，泰森确实一点都不在意，只要我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在感情生活上，泰森依旧战绩辉煌，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他一共结过3次婚，婚内婚外生育了7个孩子。然而2009年的一场家庭悲剧却深深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观。这一年啊，泰森年仅4岁的女儿 Exodus 意外身亡。当天他在家中玩耍的时候，脖子被窗帘拉绳缠住，另一端卡在跑步机的滚轴上。事发时家中没有成年人，直到他7岁的哥哥发现妹妹倒在地上，脸色发紫，一动不动。尽管被紧急送往医院，但 Exodus 最终被判定脑死亡，第二天在父亲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Exodus 的母亲是一位和泰森短暂交往过的舞者， 二人未曾结婚，孩子一直由母亲抚养。得知噩耗的泰森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在重症监护室，他面对女儿的离世彻底崩溃。多年后，泰森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回忆起那段经历，他就表示，听到消息的时候，我脑海里最清晰的想法就是拿把枪，自动步枪那种，然后发疯。但最终呢，他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进入 ICU 后，他看到其他同样悲痛欲绝的父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想到女儿即将离开，他忍不住嚎啕大哭。采访中，他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不得不请求暂停，走到无人的角落，不愿意让摄像机拍下他流泪的模样。面对前来安慰的记者，他哽咽着说，没事，我该长大了，真难啊，我得像个男人，不能再哭了。是时候长大了，哪怕很难。也许啊，这是泰森58岁人生中总结出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而痛苦对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来说，也许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对了， M2 档案的会员频道还在持续更新当中。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同学专挑女同学下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为什么一个纪念碑会引发更大的争议呢？性感女优离奇暴毙家中浴室，传教士男友背水一战，是什么让陪审团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判断？在常规节目保持更新和质量的前提下，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加入会员，解锁更多的精彩视频。咱们呢，下期再见。